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27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国际救援人员和援助机构开始陆续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两天以前，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造成3200多个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救灾队已经进入灾区，协助搜救和寻找遇难者遗体的行动。加德满都地区的各家医院挤满了受伤的居民。加德满都的居民星期天的晚间在室外过夜，他们担心会再次发生余震。地震使农村地区的通信系统中断，滑波导致很多村庄跟外部隔绝。预计有关农村地区灾情的信息传出以后，伤亡的人数还会增多。7.8 级的强震星期六中午前袭击首都加德满都西北80公里处，摧毁了该市古城的大部分地区。联合国援引尼泊尔政府提供的信息说，在尼泊尔75个县里，有35个县受到了影响，估计有3000万人居住在尼泊尔。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报道说，加德满都的救援机构官员表示，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要求使他们应接不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将近有100万儿童需要该机构的援助。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一将在纽约举行会谈。自宣布有关伊朗限制其核项目以换取国际社会放松制裁的框架协议以来，这是克里跟扎里夫的首次会谈。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层官员星期天说，此次会谈将在联合国核不扩散条约会议期间举行。伊朗和世界六强国的谈判代表将6月30号设为达成最终协议的最后期限。该协议目的在解决伊朗的核项目问题，人们担心伊朗利用这个项目研制核武器。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批评人士说，美国以及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对伊朗过于软弱，在取消制裁的同时，允许伊朗继续从事太多的核活动。美国总统奥巴马为框架协议的条款进行辩护。他强调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就可以重新实施制裁。在星期六举行的共和党犹太人联盟会议上，前总统老布什对框架协议提出批评，并且质疑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可能性。星期一将为25岁的黑人青年格雷举行葬礼。格雷在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被警察拘押期间因伤死亡。这起事件使人们对美国少数民族跟警察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和抗议。白宫官员说，内阁成员约翰逊将代表奥巴马政府出席葬礼。约翰逊负责实施奥巴马一年以前提出的一项计划，为少数民族的年轻男子创造机会。星期天，格雷的亲友和社区成员为他守夜。两个星期以前，格雷被逮捕以后，脊椎严重的损伤，一个星期以后死亡。自从格雷死亡以来，抗议者们每天举行示威，要为格雷讨还公道。示威活动基本上是和平的。东盟峰会星期一在吉隆坡开幕，北京在南国海的填海造岛行动将是此次两天会议的中心议题。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ere is Franc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法国在哪儿？这一课我们要学习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名称，并且重点讲解一般问句和否定句，还要教大家用代词 it 来代表地点。现在请大家熟悉一下这一课使用的一些词句。
map
地图，这个词的拼法是 M A P
Europe
欧洲 E U R O P E
France
法国 F R A N C E
Italy
意大利 I T A L Y
Is Salzburg in Germany?
萨尔茨堡在德国吗？
Salzburg is in Austria.
萨尔茨堡在奥地利。 Salzburg 的拼法是 S A L Z B U R G。
Good morning, Kathy. How are you today?
Not bad. And you?
Pretty good.
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嘉宾是 Pierre Dubois. Pierre 是法国人。
What's that, Kathy?
Oh, that's a map of Europe. Today's guest comes from Europe.
Oh,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s from France.
我们再来听一遍这段对话。
Today's guest comes from Europe.
Oh,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s from France.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is name is Pierre.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He comes from France.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 comes from France.
我们继续听 Cathy 和 Max 的对话，他们要谈到佛罗伦萨在意大利，萨尔茨堡不在德国。
Let's look at that map again.
Okay. Oh, look, here's Florence.
Where?
Here, in Italy.
I see. Where's Rome?
It's here.
Where's Salzburg?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here. It's in Austria.
Really? I see. It is in Austria.Is Salzburg in Germany?
这是一个一般疑问句，通常要求以 yes 或 no 来回答。
No, it's not.
表示否定。
Where's Rome?
则是用疑问副词 where 开头的特殊疑问句。这种句子我们在前面几课中已经接触过，例如询问别人的家乡在哪里。下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Let's look at that map again.
Okay. Oh, look.Here's Florence.
Where?
Here, in Italy.
I see. Where's Rome?
It's here.
Where's Salzburg?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here. It's in Austria.
Really? I see. It is in Austria.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Is Paris in France? Yes, it is. It's in France.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in Austria. Is Madrid in Spain? Yes, it is. It's in Spain.Is Seoul in Japan? No, it's not. It's in Korea.
请把这段听说练习再做一遍。
Is Paris in France? Yes, it is. It's in France.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in Austria. Is Madrid in Spain? Yes, it is. It's in Spain. Is Seoul in Japan? No, it's not. It's in Korea.
Interview.
访谈时间。Pierre Dubois 是法国人，他来自巴黎。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要用到的几个词句。
French.
法国人。F R E N C H.
American.
美国人。A M E R I C A N.
I'm French.
我是法国人。
He's American.
他是美国人。现在请听 Cathy 和 Max 采访 Pierre Dubois.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Pierre Dubois. Good morning, Mr. Dubois.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Pierre.
Okay, and please call me Cathy.
Certainly.
Pierr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Please?
You're French, right?
Yes, that's right. I'm from France.
Do you come from Paris?
Yes, I'm from Paris.
I love Paris. The Eiffel Tower is in Paris.
And the Prado Museum is in Paris too, right?
No. The Prado Museum isn't in Paris. It's in Madrid. The Louvre Museum is in Paris.
Oh, that's righ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在访谈开始时 ,Pierre Dubois 说
Please call me Pierre.
意思是叫我 Pierre 就可以了。西方人相互之间只称呼名字，省略了姓，可以表示亲近，气氛融洽。访谈中还提到了许多世界名胜，例如 Eiffel Tower,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那么 Cathy 有没有到过巴黎呢？让我们再听一遍访谈。
Good morning, Mr. Dubois.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Pierre.
Okay, and please call me Cathy.
Certainly.
Pierr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Please?
You're French, right?
Yes, that's right. I'm from France.
Do you come from Paris?
Yes, I'm from Paris.
I love Paris.The Eiffel Tower is in Paris.
And the Prado Museum is in Paris too, right?
No. The Prado Museum isn't in Paris. It's in Madrid. The Louvre Museum is in Paris.
Oh, that's righ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And repeat.
接下来我们再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Pierre is from France. He's French.
That's right. I'm French.
Max i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e's American.
That's right. I'm American.
Max is from San Francisco, and Kathy is from New York. They're American.
That's right. We're American.
Email.
电子邮件。我们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地溶是不是在法国？我们将了解到地溶芥末是法国产品。地溶是法国的一个城市。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Mustard
芥末 M-U-S-T-A-R-D
Pepper
胡椒这个词的拼法是 P-E-P-P-E-R
Now it's time to read our email.We have an email today from Michael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He writes, I like Dijon mustard.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Pierre,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Yes, it does. Dijon is a city in France.
I like cayenne pepper. Is cayenne in France?
No, it's not. It's in South America.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Yes, thank you.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I hope so too.
对话中的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是问地溶芥末是不是产自法国。在对话结尾时 ,Cathy 说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意思是希望很快会再见到你。下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We have an email today from Michael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He writes, I like Dijon mustard.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Pierre, does Dijon mustard come from France?
Yes, it does. Dijon is a city in France.
I like cayenne pepper. Is cayenne in France?
No, it's not. It's in South America.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You're very welcome.
Yes, thank you.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I hope so too.
Listen and answer.
听众朋友，现在 Max 要问大家几个问题。
Yes or no?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answer.
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先说 yes 或 no, 然后用代词 it 代表地点来回答问题。
Is Paris in France? Yes, it is. Paris is in France. Is Dijon in France? Yes, it is. Dijon is in France. Is Rome in France? No, it isn't. Rome is in Italy.
Daily Dialogue at the Tokyo Airport, Part 1.
每日对话在东京机场第一部分。两位女士在东京机场外的公共汽车站等车。她们在对话里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Bus.
公共汽车。B-U-S.
Do you speak English?
你会说英语吗?
Thank you.
谢谢。
You're welcome.
不要客气。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好，现在就请听公共汽车站上的这段对话。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Yokohama 是日本城市横滨。那么这辆汽车是到横滨的吗？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Listen and repeat.
接着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Excuse me 的用途非常广，向陌生人问问题，先要说 Excuse me， 表示对不起，要打扰别人。此外，请别人让让路，也可以用这个短语表示。如果是没听清楚别人所说的话，则用声调说这个短语，表示请对方重复刚才所说的话。
Question of the week: Where do they come from?
每周一问，今天的题目是他们是哪儿的人，回答上星期提出的问题。
Well, Kathy, are you ready to play Question of the Week?
Yes, I am.
Okay, the first question is about Nelson Mandela. Nelson Mandela.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That's easy. He comes from South Africa.
You're right. Nelson Mandela comes from South Africa. The next question is about Michael Jordan. Where does Michael Jordan come from?
Michael Jordan? He comes from the U.S.
Correct. He's from Chicago.Now for the last question. Where does Olivia Newton-John come from?
Excuse me? Olivia?
Olivia Newton-John.
Oh, I don't know. Does she co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No, she doesn't come from the U.S. She comes from Australia.
Australia?
Yes, that's right. She comes from Australia.
Who is Olivia Newton-John?
She's a singer.
Oh, I see.
You did very well.
Thanks, I enjoyed it.
These 三个问题的答案分别是 Nelson Mandela, 曼德拉来自南非，他是南非前总统。Michael Jordan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篮球明星，他是美国人，来自芝加哥。Olivia Newton-John 可能大家比较陌生。Olivia Newton-John 原籍澳大利亚，后来在美国成为歌星，主演过音乐剧。
A question for you.
最后我们请听众朋友回答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Max 要提一个问题，请大家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Are you from France?Thank you.
下面我们要复习今天学过的主要内容。这一课我们学习了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名称，重点讲解了一般问句和否定句。另外还教大家用代词 it 来代表地点。首先请听 Cathy 和 Max 的对话，他们再看一张欧洲地图，因为他们要采访的客人 Pierre Dubois 来自欧洲。
What's that, Cathy?
Oh, that's a map of Europe. Today's guest comes from Europe.
Oh, what's his name?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s from France.
下面继续听 Cathy 和 Max 的对话。
Let's look at that map again.
Okay. Oh, look, here's Florence.
Where?
Here, in Italy.
I see. Where's Rome?
It's here.
Where's Salzburg? Is Salzburg in Germany?
No, it's not. It's here. It's in Austria.
Really? I see. It is in Austria.
Cathy 和 Max 采访了 Pierre Dubois.
Our guest today is Pierre Dubois. Good morning, Mr. Dubois.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Pierre.
Okay, and please call me Cathy.
Certainly.
Pierre,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Please?
You're French, right?
Yes, that's right. I'm from France.
Do you come from Paris?
Yes, I'm from Paris.
I love Paris. The Eiffel Tower is in Paris.
And the Prado Museum is in Paris too, right?
No, the Prado Museum isn't in Paris, it's in Madrid. The Louvre Museum is in Paris.
Oh, that's righ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请注意美国人如何向陌生人问问题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C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 Elizabeth 和 Larry 在播音室里的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找工作。下面请听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Thanks again for dinner, Max. I had a great time at your house.
We did too. Karen really enjoyed meeting you.
I really liked her too. And John is a great kid.
Thanks.
How's Karen's job search going?
Well, there are a lot of jobs for computer programmers, but she can only work part-time.
Who will take care of John during the day?
Well, we're looking for childcare, and I can work at home 2 afternoons a week.
Well, say hi for me.
Okay, I'll do that. I hope we can get together again soon.
Yes, I'd like that. Hi, Elizabeth. How's it going?
Just fine. Oh, I'm late. See you later.
这段对话中 ,Cathy 再次感谢 Max 邀请她到家里吃晚餐,并且说她那天晚上过得很愉快。Max 说了一句
Karen really enjoyed meeting you.
意思是 Karen 很高兴认识你。注意这里的 meeting 是动名词做宾语。我们在本课中还遇见过动词不定式做宾语的句子。Cathy 很关心 Karen 找工作的情况。Max 告诉 Cathy, 现在找工作的机会虽然很多,但是 Karen 只能兼职或者打零工。Karen 是一个电脑程序设计师。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职业。下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Thanks again for dinner, Max. I had a great time at your house.
We did too. Karen really enjoyed meeting you.
I really liked her too. And John is a great kid.
Thanks.
How's Karen's job search going?
Well, there are a lot of jobs for computer programmers, but she can only work part-time.
Who will take care of John during the day?
Well, we're looking for childcare, and I can work at home 2 afternoons a week.
Well, say hi for me.
Okay, I'll do that. I hope we can get together again soon.
Yes, I'd like that. Hi, Elizabeth. How's it going?
Just fine. Oh, I'm late. See you later.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C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这里是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国际救援人员和救援机构开始陆续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两天前，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36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救灾队已经进入灾区，协助搜救和寻找遇难者遗体的行动。加德满都地区的各家医院挤满了受伤的居民。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居民星期天夜间在室外过夜，他们担心再次发生余震。地震使农村地区的通讯系统中断，滑坡导致很多村庄与外部隔绝。预计有关农村地区灾情的信息传出以后，伤亡人数还会增加。7.8 级的强震星期六中午前袭击首都加德满都西北80公里处，摧毁了该市古城的大部分地区。联合国援引尼泊尔政府提供的信息说，在尼泊尔75个县里有35个县受到影响，估计有3000万人居住在尼泊尔。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一在纽约举行会谈，自宣布有关伊朗限制其核项目以换取国际社会放松制裁的框架协议以来，这是克里与扎里夫的首次会谈。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天说，这次会谈在联合国核不扩散条约会议期间举行。伊朗和世界六国的谈判代表将于6月30号设为达成最终协议的最后期限。该协议旨在解决伊朗的核项目问题。人们担心伊朗利用这一核项目研制核武器。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批评人士说，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对伊朗过于软弱，在取消制裁的同时允许伊朗继续从事太多的核活动。美国总统奥巴马为框架协议的条款进行辩护，他强调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就可以重新实施制裁。星期一将为25岁的美国黑人青年格雷举行葬礼。格雷在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被警察拘押期间因伤死亡。这起事件使人们对美国少数族裔与警察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和抗议。白宫官员说，内阁成员约翰逊将代表奥巴马政府出席葬礼。约翰逊负责实施奥巴马一年前提出的一项计划，为少数族裔年轻男子创造机会。星期天，格雷的亲友和社区成员也为他守夜。两周前，格雷被逮捕后，脊椎严重损伤，一周后死亡。格雷受伤的经过还不清楚，有关官员说，用警车移送格雷时，对他管束不当。自从格雷死亡以来，抗议者们每天举行示威，要为格雷讨公道。示威活动基本上是和平的。东盟峰会星期一在吉隆坡开幕，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动将是这次两天会议中心议题。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主持了开幕式，他敦促其他九位东盟国家领导人以和平方式应对与中国的领土争端，避免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纳吉布还强调说，东盟致力于建立一个单独的地区共同体，并将于今年年底之前制定出有关规划。美国一家电视网络报告说，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对美国人质赎金政策做出重大改变。美国广播公司星期天报道，那些为解救在海外被关押的亲人而试图进行赎金谈判的家属，不再因为与恐怖分子打交道的罪名而受到起诉。美国广播公司说，这项改变是白宫任命的顾问小组国家反恐中心提出的建议。一名美国官员告诉美国广播公司，任何一个美国家人都不可能因为要解救他们在海外被绑架的亲人而面临监禁，也不可能为解救亲人甚至面临被起诉的威胁。
以上是新闻，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2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这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双方签署价值460亿美元的经济协议，打造中巴经济走廊，迈出一带一路的重要一步。中国在巴基斯坦砸下巨额资金，希望获得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回报？两国领导人宣称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国与国关系？中巴建立命运共同体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我们首先请嘉宾进行评论。
好的，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中国的转型问题专家程晓农先生。程先生在美国的新泽西州参加节目。程先生您好。
您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托莱多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张欣。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张教授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
在讨论开始以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巴关系的最新动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4月20号和21号访问了巴基斯坦，这次访问最受外界关注的是中巴经济走廊，请看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习近平此次巴基斯坦之行最受外界关注的是中巴经济走廊，这是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2013年访华时与中国达成的一项重要意向。中巴经济走廊将把中国新疆喀什和巴基斯坦的阿拉伯海港口瓜达尔连接起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巴问题专家安德鲁斯茂刚刚出版了《中巴轴线》一书，他说这条经济走廊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中巴经济走廊被中国形容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旗舰工程，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政策的招牌。这条走廊将把中国内陆同欧洲市场及中东能源供给连接起来。
他同时表示，这条运输线有助于沿途的巴基斯坦城市发展经济，带来商机，可谓是共赢的决策。然而，巴国内最近围绕这条走廊的路线展开辩论。新总理谢里夫希望公路能够路过他所代表的东部省区，招致巴基斯坦西部势力的强烈不满。美国之音普什图语组编辑伊拉伯汉·纳塞尔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现在的争议是，新的计划并不是按原本路线直接沿巴基斯坦中线的西北边境省比路支省到达瓜达尔海港。新的计划是从瓜达尔沿水路，通过信德省和贯穿旁遮普邦，绕一大圈到达中国。这比中国到瓜达尔的直线距离增加了大约1500公里。
中国与巴基斯坦一直是铁兄弟，而提议的路线改变使得巴国内产生分歧，西部省份经常举行抗议。据悉，还有人在习近平到访时计划进行抗议活动。但是纳塞尔说，巴基斯坦国内并没有反华情绪。
巴国内不会有任何反华情绪，因为所有人都希望得到这项计划，这份价值460亿美元的大礼，他们会使用一切方法确保不会威胁到这项计划。
斯茂表示，现在的东部路线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中国最终可能会在巴基斯坦建立不止一条交通要道。
中国曾说过，整个巴基斯坦都会变成一条走廊，这并不是单一的两点一线，而是多条线路贯穿全境。
外界普遍关注习近平此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最后协议。美国之音译林海伦华盛顿采访报道。
刚才是一篇背景报道，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程晓农博士， 中巴建立经济走廊的计划为什么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我想因为中国现在可以讲是史无前例的加强了和巴基斯坦的合作，试图通过和巴基斯坦合作增强它在西南亚地区的地位，巩固它的石油通道。这个举动在相当程度上牵动了西南亚地区的政局，包括中国和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中国和伊朗的关系，甚至和中国和伊拉克的关系都可能相应的受到影响。那么同样的，与这个地区安全有关的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也都必然的要关注这个因素。连跟这个地区没有直接关系的俄罗斯也会关注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也有可能通过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建立它的这个石油通道。所以这是应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战略举措。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张欣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现在这个一步一步的往这个外面扩张的话，当然包括在西南这个巴基斯坦这边的扩张呢，称是中国建立这个中国帝国的这么一个步骤的一部分。那么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目前来说呢，有分析说中国建立它这个，尤其在亚洲呢，它想建立自己的这个强势地位呢，会遭到像来自印度和日本方面的他们的这个阻力，您如何看？
我想先从那个经济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啊，然后我想可以带到这个问题啊，因为如果从经济学家或者是地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一带一路包括这个巴基斯坦的项目是不赚钱的一个生意啊，这个令中国纳税人呢要恐惧的。就举个例子来讲，这次习近平主席到巴基斯坦访问，外面最注意的，实际上也就是最大的一个项目呢，就是瓜达尔。而这个瓜达尔这个地方本来是个渔村，没有陆地经济区域可以支撑，做港口也不给国际航运界看好。如果中国从西部接到那个去，接到那个瓜达尔港口去，那它实际上的石油运量很有问题，因为本来这个瓜达尔港口没有任何生意，所以新加坡原来的那个营运商新加坡就不做了。巴基斯坦本身它也没有什么资源或者有什么产品可以出口到中国，实际上就是把你钱扔到了一个不深不见底的一个深渊去。那么这样来看呢，西方唯一能够做解释的，可能外界能够解释的，就是有军事目的啊，比如说那里面做一个军事港口，那么要你把470亿的钱砸在那里，那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军国防支出了，那你值得不值得啊？然后呢，里面的目的是什么？那周边的国家呢，当然包括日本啊，包括印度啊，特别是印度，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嘛，他们就注重在那里。我想这是第一要讲的问题。
那陈晓农博士，您刚才谈到了中国的石油通道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呢，随着中国经济近20-30年来的飞速的发展，中国对能源特别是石油、中东地区石油的需求与日俱增。中国现在不断在希望取得印度洋的入海口这么一条通路，其中计划包括缅甸，通过缅甸来进入印度洋。但是由于最近这个缅甸国内局势，特别是和中国边境地区的局势的不稳定，中国这一计划受阻。中国在巴基斯坦建立这条经济走廊，它的主要的战略的构思是什么？
我想它的战略构思主要的就是一条，要有备无患，就是说他担心马六甲海峡，就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这个印度尼西亚之间，这个马六甲海峡的主要的东亚地区的石油通道，如果一旦发生问题，中国的石油进口，从中东的石油进口将会遇到严重障碍，所以它需要一个替代。但是呢，这个假设本身是虚幻的，就是说如果中国爱好和平，在南海地区保持一个平和的国际关系，马六甲海峡并没有理由要被关闭，也没有国家要去封锁它，除非中国和周边地区发生巨大的冲突，那个时候才会发生这样马六甲海峡被梗阻的问题。所以下一个 这个在这假设背后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老要假定他要在周边地区遇到重大的冲突和麻烦？从这个问题的背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自己对自己可能面临威胁的这种自我威胁意识非常强。那么也许在这个自我威胁意识背后也包含了刚才张欣先生谈到的，就是中国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企图。实际上刚才我同意刚才张欣先生谈到的这个看法，如果是真的用中巴铁路去运石油，是一个成本高昂而且极不安全、风险极大的运输通道，对中国来讲那是一个下策。如果中国放弃马六甲海峡这个上策而选下策，那实际上是一个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选择。
嗯，陈向东先生，你说风险极大，你是指巴基斯坦国内本身它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吗？
不是，我指的是中巴铁路的瓶颈，就是克什米尔地区。中巴铁路其实要穿过一段连巴基斯坦政府自己都控制不了的地区，那就是克什米尔地区。在这个地区和阿富汗接壤，那里有大批的本地的这个武装组织，还有像哈卡尼组织、基地组织、塔里班游击队等等等等。那些地区的居民，如果我们看过 BBC 对这个地区的采访，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你可以说是半匪半民，一匪以民，就是人人都拿着枪，也没有正当的职业，是靠贩卖鸦片、种鸦片为生的这样一个地区。现在是巴基斯坦政府都没有办法控制，甚至他们会发起对巴基斯坦政府军的进攻的这么一个地区。现在巴基斯坦政府对付他们的办法是把祸水往东引，引向印度，希望他们去打印度，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不会把矛头对准巴基斯坦了。但问题在于，如果在这个地区修一条这个铁路加上公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来负责这个铁路公路在这个咽喉地区平静地区的安全。搞得不好这条铁路就会成了一只肥羊，那就是这些本来就快活不下去的以匪以民的老百姓很可能就去做铁道游击队的活了。那样的话中国政府那就又不能大量派兵，因为那样会和巴基斯坦当地的居民发生全面冲突。你要不派兵，那就剩下一条选择，那就是在运费之外另外加贿赂去收买当地的土匪恐怖分子，求他们你别扔炸弹，别卖炸药包。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国际形象恐怕就毁在这条路上。
嗯，
好，谢谢程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首先一位呢是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啊，你好。那我那个就认为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那个腐败严重不民主的国家，凡是那个独裁不民主的国家，执政集团和百姓必然有很多利益冲突，或者说执政集团都是裸官控制的自成一国的党国，是侵略者。比如共产党就是裸官控制的自成一国的党国，是侵略中国的侵略者。裸官里面又有很多利益集团，毕竟中国资源有限，共产党权贵争取有限的资源必然存在着一种竞争，想竞争到更多的资源必然需要外部一些势力的支持，还有国内一些势力的支持。这样的话可能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那个共产党那个送那么多钱给巴基斯坦投资，本身就是习近平集团可能要争取那个巴基斯坦一些势力的支持，然后那个在共产党那个内部竞争中争取到更多的利益。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还是那个比较简单的，也就是说现在那个官商民之间的关系很简单，只要那个政府清廉的话，那个资本家和百姓交的税收等财政收入才能少被贪污，才能全部用到百姓教育啊、医疗、住房等福利，大家不用担心没钱上学看病，就大胆消费，国内的企业发展就好了，内需就好了，内需好的话国家就稳定了。但是现在中国那个内需很不稳定，就是那个一定要出口，这样的话那个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可能中国需要那个巴基斯坦那个有一定的那个出口市场，然后打开其他国家的出口市场，毕竟欧美现在那个经济危机啊。讲完了，谢谢。
谢谢浙江李先生寻求外援。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为中国和巴基斯坦建立这条走廊通道 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从经济还是军事上。因为美国和日本的话，现在加紧对南海这些封锁，对中国的围堵，所以也中国无论是话对外的经济战略还是对啥，美国必须是遏制中国的。所以说，中国的话要不从长远的角度来的话，打从这条通道，将来马六甲海峡真的有一天被日本和美国这些联合同盟体被中国封住。
好，
中国的话，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从经济上，都会受到很大。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张教授来做一个回应，同时我也想问您，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样一个合作呢，对中国来说在经济上是没有什么利益可言，除了它有军事的这个目的可图之外，另外呢，我看到这个巴基斯坦方面的专家呢，他们也认为这样的合作对巴基斯坦来说在经济上也没有好处可图，比方说呢，这个巴基斯坦没有多少产品可以出口到中国，与此同时这样的这个种种的建设项目对巴基斯坦的这个就业市场呢也不会有多大的这个增色作用，因为中国呢会把自己的这工人带到巴基斯坦。那么我想问您，巴基斯坦方面为什么也热衷于和中国来建立这样的这个合作呢？
这两个项目其实主要还是政府层面和政府层面的各有所需，但是从老百姓纳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很诚意的。不如说这样的嘛，那个你看中国方面，我接触的经济学家基本上对这个项目都不看好。复旦大学有一个地理学家葛剑雄，他就对整个一带一路，把从事实、从历史、从经济、从地理角度来讲，这个是不可行的。那么巴基斯坦他们的那个经济学家或者是学者也对这个诚意，第一我们要看这个项目，他们直接说的就是大部分的项目还是包给中国公司去做。那么当然我们就看直接的那个去的一些民工啊等等啊去做项目啊，确实是中国公司啊中国派遣工啊去完成的。当然这个里面它还有附设和陈述定理，它会对中巴基斯坦的周围的那个这个经济呢有一些触动，但这是短期的。为什么呢？我刚才又回到原来那个问题上去。这个瓜达尔港啊，它在地理位置和它周边的辐射在国际的海运和国际商界是不看好的，因为在周围呢一个有竞争，另外呢如果说巴基斯坦本身它没有什么那个产品或者资源可以出口到中国的，所以这个港口建完了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包袱。这个包袱怎么去还？可能中国习近平或者他觉得这个反正是我以后认的，我这个钱这个包袱就是以后的那个中国方面的政府来完成的，但是对中国纳税人来讲，他这个钱就是丢到海里去了。那么对巴基斯坦的那个老百姓来讲呢，你港口建完了之后你也没盖过带给我们什么好处，那也就完了。就好像新加坡海运局居了那个港口之后就发现不赚钱，根本没有生意也没有航运业务，他们也就把它放弃了。所以对两面学者来讲，这是从经济上讲不通的一个项目。那么所以就我就回到刚才那前面是可能就是军事目的，但我赞成那个陈小龙先生的一个意见，即使是从军事上来讲这个也非常诚意，因为我们要从卡市通到那个塔利班啊，还有就是到处是土匪的那个喀什米尔地区啊，这个里面的风险可能比经过马六甲海峡可能发生的风险还要大几倍都不止。所以从经济上来讲肯定是讲不通的，从军事上来讲或政治上来讲也是非常诚意。
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湖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主持人好。这次习近平访巴，他是那个还是着实围绕这个就是说是一带一路这个重点去进行的。首先他第一站就是说出国的话，就是说经过的话就是巴基斯坦那一站，所以说他要从这个地方打开门户，因为巴基斯坦毕竟是共产党都是臭味相承的那个专制国家嘛，所以说他们去的话巴基斯坦要肯定很受欢迎，因为这个时候在中国区对他就要进行很大的 那个很大的帮助，像基础建设是建设啊，是吧？这个我想的话，这个共产党的话搞这个一带一路，我想他很危险，不会成功。因为新疆那一带啊，就是说杀了新疆人那么多人，说新疆人不会放过他们，也要捣从中捣乱。巴基斯坦的话也从中，就是说虽然说他跟他是朋友，但是的话他也从中捞油水，他也要卡共产党的脖子。那么他这两条线的话走过去的话，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买共产党的面子。我说他那个注定那个44那个一带一路注定要失败了之后，要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股市严重下跌。他现在搞那个，包括那个股市上那个暴涨了，牛市啊，都是跟那个一带一路有关系的，但是国家在操控的。前段时间跌破了那个交易量那么多钱，所以说他今天再把股市给操控起来了。所以说共产党搞这种都是把人民钱掏空的，以后共产党那个注定要失败，很危险的。谢谢。
好，谢谢湖北张先生。再接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吕先生，
主持人和嘉宾都好。那么我现在要说的是，这个政权非常奇怪，说当年不能搞三峡大坝，他要搞三条大坝，三峡大坝他也搞了，那么南水北调说不能搞他也要搞，那么现在把这个手伸到八国去，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它到底是什么用意呢？有极大的可能是联手伊斯兰势力来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这就是我的观点。
嗯，好，谢谢湖北吕先生。陈晓农博士，刚才张新教授谈到了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个经济走廊这条线路呢，要经过中国的新疆的喀什，而且到了新疆以后还要经过漫长的陆路，特别是山区还有沙漠，才能到达中国的内地。那么中国的新疆近年来同时也面临着极端主义穆斯林的这种情绪的高涨，暴力事件也层出不穷。在巴基斯坦，刚才你也谈到了巴基斯坦的情况，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呢，在巴基斯坦和新疆一些基地组织也在训练一些来自中国新疆的这些激进的伊斯兰分子。那你认为中巴两国如果今后要保障这个经济走廊它的建设以及可能的运作以外，两国会在安全方面进行哪些合作，在政治方面又会进行哪些合作？
嗯，巴基斯坦在过去这十几年当中，它的国际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就是过去它和美国的合作换来了美国的大量的军事援助，当时的印度和苏联关系也很密切，所以他们印巴的敌对呢是各自有一个超级大国在背后做支撑。但是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这个恐怖主义组织在阿富汗的兴起，巴基斯坦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就是巴基斯坦本国国内这个老百姓和政府情报机构军方都和恐怖组织有种种的藕断丝连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似乎看到巴基斯坦政府对恐怖组织的态度是养虎这个来换取好处，就是说他不断的提出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说是他需要去这个制裁恐怖组织，打击恐怖组织。但实际上呢，美国政府提供大量援助之后，巴基斯坦组织一直在暗通这些恐怖集团。那么现在这个美国政府已经逐渐缩减对巴基斯坦的这个援助，因为也看到了巴基斯坦这个态度的暧昧，所以巴基斯坦现在是经济上非常困窘，这个经济这个电力的供应严重短缺，缺40%左右，经常大量的大面积停电，所以他现在转过头来向中国求援，希望中国帮他渡过难关。巴基斯坦这个国家现在其实处于困境当中。
看来中巴联合打造中巴经济走廊呢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是我们时间有限，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今后我们会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好，中国砸460亿美元建立命运共同体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非常感谢陈晓农博士和张新教授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您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了。